各位听众，你哋好，我系杜淑贤，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喺第二个小时嘅粤语广播。我哋喺呢一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千赫41米。今日系6月28号星期五，中国时间晚上10点，亦即系美国东岸时间上昼10点。呢一个钟头嘅节目包括时事经纬、美国专讯，之后播出第二节嘅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一节的主要内容有：香港各界抗争者赴日本大阪 G20 峰会示威，促国际向北京施压。不过我们先来看看大阪 G20 峰会即将揭幕，白宫经济顾问称特集会没有先决条件。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傍晚抵达日本港口城市大阪，他将在 G20 峰会上与多国首脑举行双边会谈，其中包括广受关注的特集会。美中首脑这一次会晤或将决定两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纠纷的走向。美国媒体报道说，中国将坚持要求美方取消对华为的禁售令，将其作为美中贸易休战的先决条件之一。但是总统经济顾问库德洛表示，美中首脑会谈没有先决条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在大阪的报道。
特朗普总统乘坐的空军一号星期四傍晚抵达大阪，跟着下来几日他将会与九国首脑举行双边会谈，其中包括星期六上午引人注目的特集会。特朗普和习近平上次会晤是7个月前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 G20 峰会期间，去年11月底的那一次峰会，双方同意贸易战休兵90日。自从那一次之后，双方举行了多轮贸易谈判，并一度令外界感到接近达成一个协议，但是又陷入僵局，两国间的关税战仍然升温。这次峰会将与双方的贸易争端缓和还是无限期燃烧甚至扩大至关重要。特朗普曾经警告说，如果这次峰会无法与习近平达成协议，他将会对另外超过300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加上之前已经征的关税，这个实际上将涵盖所有中国输美产品。中国亦表示将会对新的关税采取报复行动。直到峰会前夕，分析人士对美中首脑将在大阪签署新的协议大多数并没有期待，他们认为更可能的是双方藉此机会同意将谈判继续下去。特朗普日前在推特上宣布他将和习近平在大阪会晤，不过星期三他又再度重申，如果大阪峰会仍然谈不到，他将会进一步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加征关税，但是他表示关税起步税率可能为10%。星期四就在特朗普抵达大阪前夕，香港英文南华早报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表示，美中暂时同意贸易战再度休兵，以恢复旨在在解决争端的贸易谈判。该消息说，协议的细节将会在特集会前发布的新闻稿中列出。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的报道引述一名特朗普政府官员本星期较早时候的话表示，关税或者可以延后，但是一切尚未确定。而华尔街日报星期四的一篇报道引述中国官员的话，习近平打算给特朗普提出一系列条件，作为北京同意解决贸易对抗的先决条件。这个消息来源透露，北京坚持要求美国取消对华为的禁售令，并要求美国撤销所有惩罚性关税，放弃要求中国购买比北京方面在12月峰会时同意购买数量更多的美国产品。这样的条件无疑将令这次峰会达成重启谈判的协议成疑。华尔街日报引述中方官员的话，即使提出那些先决条件，习近平并不会以对抗性的调子与特朗普会谈，而是会对特朗普勾勒出他所认为的最佳美中关系，包括在令美国烦恼的伊朗和北韩问题上提供帮助。但是华尔街日报引述一位在北京被告知中方计划的官员的话，中方希望为今后关系定下一个调子。鉴于习近平在国内面对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分析人士认为他不会在这次峰会上做出大的让步。 白宫高级经济顾问库德洛星期四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说，华尔街日报有关中国将解禁华为作为特集会先决条件的报道是假新闻。他说没有先决条件，他不知道那一条报道是从哪里来，或者是他们讲的是什么。两位领导人是星期六见面，他想是中午，根本没有讨论过先决条件。他還說，在與中國的貿易談判中，美國將繼續堅持有關知識產權和強制轉讓技術的結構性和改革，以及執行機制必須是協議的一部分。特朗普迫使中國改變不公平貿易行為的整體目標受到美國商界的支持，但是商界亦不斷遊說特朗普政府不要進一步加徵關稅。庫德洛對福克斯新聞台說，特朗普總統盼望著這一次會晤，他相信這一次會晤很有可能進行得好好，中國方面可能會返回談判桌，美國可能會回到五月的基礎上再向前走，那陣時大約完成了 90% 的協議，那個本來能夠成為一份好的協議，但是沒有完成，這一次會談沒有先決條件。大家就看看这次会晤结果如何。特朗普总统已经表示，如果他和习近平主席的会谈达不成好的结果，美国愿意维持继续征收大量关税的局面，而且宁愿和中国少做生意。库德洛亦重复特朗普的立场，他说美方有可能继续征收新的关税。特朗普在大阪期间还将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印度总理穆迪等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迅从大阪发来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抵达日本大阪，参加20国集团峰会，并展开一系列的双边会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会晤。这两位领导人都面临着使美中贸易战降温的压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不过白宫是有意降低公众对这次会面达成贸易协议的期待，专家亦都普遍认为这次的会面不会达成协议，因为对于美中两国领导人来讲，最佳的选择就是双方继续进行贸易谈判，而不是达成最终的协议。根据白宫公布的日程安排，特朗普和习近平定在6月29号的上午11:30在大阪举行大约1.5小时的双边会面。特朗普和习近平会面的时间比他们在6月28号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的时间安排多出15分钟。特朗普在最后一刻让对中国持强硬态度的贸易顾问纳瓦罗一同前往日本，增加了白宫不会和中国很快达成贸易协议的可能性。在特朗普和习近平举行会面前，有报道说美中两国同意进行贸易休战，以恢复旨在是解决贸易争端的谈判。根据事先达成的一致，美国将不对额外的价值3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有关的报道援引未有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的讲话，特朗普作出了这个决定以换取习近平同意和他在大阪举行会面。不过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星期四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就表示，在美中进行贸易会谈前未有对会谈设置的前提条件。他还说双方亦都没在领导人会谈前达成具体的一致。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华盛顿表示，他和习近平会面的时候可能达成一个贸易协议，但是如果双方达成一致，他亦都做好了对几乎是所有承诺来的中国输美产品加征 10% 的关税的准备。白宫高级官员之前在对媒体举行的背景吹风会上面似乎是有意降低大家是对这次会面的期待。这名的官员说，在贸易谈判方面，他相信大家是已经听到总统在很多场合公开表示，他是对大家现时的处境感到很自在，对这些谈判可能达成的任何结果都感到相当之自在。而对总统来讲，这个只是一个保持他和中国领导人密切接触的机会，即使是贸易摩擦持续下去，他亦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解中方自从上次会谈结束以来的立场。但是总统对任何的结果都会感到自在。曾经担任过老布殊总统的特别助理以及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的包道格认为，白宫官员试图降低大家对这次会面的预期是有道理。他说，自从上一次的交易在上一轮会谈的之后破裂，双方未有举行重要的会议，这个亦都意味着 冇人准备好达成协议，佢哋所能做嘅就系同意让佢哋嘅谈判代表再次会面，举行一系列嘅会议，睇一睇是否有可能达成协议。佢向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嘅时候话，佢个人嘅想法就系对特朗普嚟讲，唔达成协议比达成协议更加好，因为达成协议嘅话，佢必须要抵挡住24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对呢个协议提出嘅批评，为协议辩护。但系扼杀咗呢个协议，意味住实施关税，并且系使到好多美国人唔高兴。所以对于特朗普嚟讲，佢嘅猜测，最佳的选择是将这个问题往后推，不让协议很快达成或者是失败。目前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总裁的鲍道格认为，对于这次的峰会，特朗普总统希望实现两个不同的目的。他说，这个他认为作为一名明年面临着选举的政客，他是希望美国人民继续认为美国的经济是好的，因此他是需要看起上来正在是认真地应对中国的经济挑战，同时又不让市场感到不安，这个是两个有些矛盾的目标，他正在是试图在这两个目标当中取得是一种的平衡。在他看上来，习近平和特朗普举行会面的目的是希望美国不对剩下来的3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或者是尽可能推迟加征关税，因为这个可能会影响到中国的就业，也都会导致了一些企业离开中国。他还认为中国领导人也都希望解决华为问题，以及美国对其他中国高科技公司进行制裁的问题。《华尔街日报》亦都报道话，习近平准备向特朗普提出一啲嘅条件，一个就系取消对华为嘅禁令，而另外中国仲系希望美国取消所有惩罚性关税，以及系放弃让中国购买美国产品嘅规模超过去年12月美中领导人会面嘅时候所承诺嘅水平。美国企业研究所嘅一直系跟踪美中贸易谈判嘅学者史剑道认为，特朗普会推迟对中国加征新的关税，但是不会在华为问题上作出让步。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不会有协议或者是有一个框架性的东西。美国将会推迟对3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谈判将会重启，美方不会在华为问题上作出让步，除非中国方面拿出让特朗普总统感到高兴的东西，但是目前未有这样的迹象。墨西哥大学迪尔伯恩分校商学院的高达伟助理教授亦都认为，特朗普和习近平在大阪会面达成贸易协议的可能性不高，因为美国要求中国对他的法律作出修改会遭到国内一些派系的反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各界抗争者近日陆续前往大阪，在峰会举行期间示威，希望国际社会向北京施压，维护香港自由民主的核心价值。有前往大阪示威的香港独派人士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将会以和平的示威表达香港人的诉求，希望获得世界认同。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反对被称为送中条例的逃犯条例修订的反送中运动，在六月中两次超过100万人参与的大型游行和612警民流血冲突之后，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只是宣布暂缓修例和为修例引起社会不安致歉，但是始终拒绝回应游行的五大诉求，包括撤回逃犯条例修订、追究612警方过度使用武力、承诺不检控示威者、取消612包围立法会定性暴动，以及要求特首林郑月娥下台。面对港府的冷处理，这一次没有明确的团体或者组织领导的反送中运动，不单止没有冷却下来，反而趋向多元化和国际化。各界抗争者近日陆续前往日本大阪，准备在 G20 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星期五和星期六，即是6月28、29号举行期间示威，希望国际社会向北京施压，维护香港自由民主的核心价值。香港学生独立联盟召集人陈家驹星期四，即是6月27号顺利抵达大阪，准备在 G20 峰会期间参与示威行动。 陳家驅星期三晚，即是6月26日參加民間人權陣線 G20 Free Hong Kong 集會，在集會結束之後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有不同的團體協助他在大阪進行示威活動，將會以和平的示威表達香港人的訴求，希望獲得世界認同。
日本的示威是比較嚴格的，我們都不想在示威上面有一個人身安全問題，但我們會盡量去用我們的方式可以得到世界的認同和表達到我們的訴求。
對於反送中運動在6月9日的百萬人大遊行之後踏入高潮，冇因為香港政府以暫緩修例冷處理而冷卻落嚟，626民陣的 G20 Free Hong Kong 集會仍然有數以萬計的參加者逼爆愛丁堡廣場。陳家驅認為，反映全世界都低估了香港人對呢片土地的熱情。
我想全世界都低估了香港人對這個土地的熱情，我們由這個雨傘革命完了之後，不斷地被不同的紅色媒體去抹黑、洗腦、分化，有不同的共產黨的滲透，其實即我相信不同的組織者甚至香港人都曾經一段時間是很灰心的，但是到了我們真的去到一個最後香港人的底線，在送中條例裡面我們激發起我們對這個香港人香港民族的熱情，所以有一個反彈，就是我們不如團結一致去對抗咗我哋最大敵人中共先，所以即係作為一個獨派嘅一個團體，我哋都感受到其實喺今次嘅抗爭上面，唔同嘅派別都係一個讓步，團結咗一致。
陳家驅表示，呢一次反送中運動激發起史無前例嘅616反送中200萬人大遊行，佢形容係一個奇蹟，而送中條例觸及到香港人嘅底線。就是香港人的安全，以至於不同世代的香港人都走上街頭。
其實送中條例就是講緊中國可以無理由地去將香港人送上中國去審查，而有機會在上面其實我哋會被剝奪咗我哋生命。呢一個係我相信年輕人會擔心我哋嘅將來，成年人會擔心我哋嘅下一代，究竟我哋仲可唔可以安全喺度生活？咁呢個其實係我相信冇一個真正了解呢條法例嘅人咧，係唔會去接受送中條例嘅。亦都係其實我相信對於香港人嚟講，世界上冇一個地方比香港更加好，所以先有一個我哋係愛護呢個地方嘅一個反彈。
陳家驅表示，雨傘運動之後，香港人不斷進步，亦都不斷接受一啲政治上嘅新方向。但係與此同時，北京對香港人嘅打壓係越嚟越嚴重，真普選特首更加係遙遙無期，有更加多嘅香港人被迫去接受，不能夠再相信中國的極權管治。
真係雨傘革命之後，我哋真係徹底咁樣對中國失望咗。而去到今次例如今日的集會，其實民陣都夠膽去講 Free Hong Kong 的字眼，其實代表住我哋香港人的民心已經改變咗。我哋free 嘅意思，除咗係自由之外，我相信其實係我哋要 free from 一個極權嘅國家嘅統治。
另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是，親北京的香港建制派議員張華峰星期三在立法會大會突然提出休會辯論有關近日發生的送中條例爭議，聲稱希望討論如何解決當前的社會撕裂。民主派議員就認為張華峰的動議是企圖拉布，令到先訂立後審議，將中環海濱部分用地撥給駐港解放軍的附屬法例，可以在無需經過立法會大會討論的情況下自動通過。立法會大會星期四晚進行表決，結果建制派在會上拉布之後，就張華峰的休會辯論投棄權票，最終議案在零票支持、17票反對之下被否決。但是因為立法會大會在這次表決之後，主席梁君彥隨即宣告休會，變相沒辦法審議有關中環軍用碼頭的5條附屬法例。由於附例是先訂立後審議，換言之，法例將會在星期六，即是6月29日自動生效，佔地 0.3 公頃的中環軍用碼頭將會撥給駐港解放軍。 香港學生獨立聯盟召集人陳家驅對美國之音表示，有不同派別的抗爭者關注這次中環海濱被送中的附屬法案自動生效，可能會在星期六發起佔領中環海濱的行動。記者問及由於那部分中環海濱用地自動撥給中國駐港解放軍，如果有抗爭者發起佔領行動，可能會出動解放軍處理，而星期六正值是 G20 峰會第二日的會期，如果香港有解放軍出動處理抗爭者，會不會成為國際焦點？陳家驅認同星期六如果有抗爭行動的話，將會是敏感時刻，他相信會引起國際關注，但是他不希望再有香港人犧牲。
不同的國家，其實美國都講過，如果真的有解放軍有一些對香港行動的話，其實他們是會極度關注，相信真的會有一些即可能國際的摩擦，都是真的不出奇，但是我們要看當時的情況的變化。當然其實我個人來說，我是不希望有香港人繼續再犧牲，因為我們香港人已經受夠了，但是即在未來的抗爭裏面，我相信會有一定的風險。
除了遠赴日本大阪趁 G20 峰會示威，香港民陣和網民星期三即是6月26日分別發起大型集會和馬拉松式遊行到 G20 各駐港領事館請願，促請國際社會向北京施壓，保障香港的一國兩制，要求港府表明撤回送中條例。參與馬拉松式遊行到 G20 各駐港領事館請願的香港市民盧先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香港政府推動送中條例，令到香港受到中共的威脅，6月以來發起了兩次過百萬人的大型反送中遊行，但是特首林鄭月娥領導的香港政府沒有回應遊行的訴求。盧先生認為香港人唯有向國際求救，
所以我們廣大的香港市民真的很希望透過這一次的機會向 G20 的國家發出求救的信號，我們希望能夠運用香港對在國際的知名度去喚醒國際的民眾支持我們，支持我們捍衛的核心價值自由民主。
有參與民陣 G20 Free Hong Kong 集會的人士認為，今次的反送中 G20 請願行動是一次香港人的民間外交，亦都是香港人軟實力的表現，令到香港問題不再是中國定義的中國內政問題，亦都是國際社會怎樣看中國履行中英聯合聲明這個國際條約的表現。被港府列為非法社團的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亦都有前往大阪參與 G20 峰會示威，他在社交網站貼文表示，入境大阪的時候曾經被海關人員扣查3小時，終於成功入境。陳浩天在社交網站貼上一幅被海關拍照作記錄的橫額，上面寫上英文的中英聯合聲明等於慕尼克協議，暗示中國政府有如納粹德國，希望藉此讓英國關注香港的情況。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時事經緯又告一段落，以下請收聽美國專訊。
歡迎收聽美國專訊，今集節目我們會介紹念书的生日筹款活动为慈善事业带来曙光，我们会看看科学家研究用植入设备替代口服药物，机械人农场带来廉价的本地产品，最后是看看生产当地农产品的城市绿洲。以上内容欢迎收听。
念书一直是朋友之间讲生日快乐的最快捷途径，但是很多用户现在采用一个新的功能，就是将生日祝福变成捐款，幫助一個他們自己選擇的慈善機構。這個新的功能已經為全球的慈善機構籌集了超過3億美元了。馬比的記者呼恩在三藩市的報導。
斯坦占森非常喜歡他的義工工作，
喺加州北部嘅海洋哺乳动物中心救助受伤嘅海狮，喺佢65岁生日嘅前夕，佢向佢嘅1400名嘅面书嘅好友寻求帮助，为该中心筹集资金。
Well, I should do something useful for my birthday, not just get good wishes. So I set a goal of $500 because I thought, you know, why not?
And 我应该要为我生日做啲有益嘅事情，唔单止系获得祝福。咁所以我设定咗$500嘅目标，因为我谂点解唔可以咧？我喺一两日之后达到呢个目标，我最后获得咗$2,300嘅捐款，这个远远超出咗我最疯狂嘅梦想。
占心在面书上使用了一种较新的功能，可以轻松邀请朋友和家人捐助他特殊的事业。占心想让他的捐赠者知道他们是有所作为的。
And so I said, you've bought a ton of fish. You're feeding all the animals we have on site for several days.
我说你已经买了一吨鱼了，你已经喂了我们这里的动物几日了。
最近面书一直在被审查，因为他的服务被怀疑用来传播仇恨或者影响外国选举。面书发言人罗亚温纳话：面书的生日募捐功能显示了使用社交媒体的好处。
And what's really exciting about this is in the one short year that birthday fundraisers have been out there, over $300 million has been raised for nonprofits.
令人兴奋的是，在短短的一年里边，生日筹款活动已经为非营利组织募集了超过$3 million。
生日籌款活動正係產生巨大嘅影響。
Heard from a lot of nonprofits that this has really changed the way that they're doing fundraising. Whereas before, organizations would have to host a big gala or have high overhead.
我哋聽到咗好多非營利組織嘅回饋，這個確實改變咗佢哋籌款嘅方式。喺呢個之前，呢啲嘅組織必須舉辦大型聚會或者支付高額資金進行大型籌款活動或書信募捐。
比汉诺什巴布扎尼啱啱满35岁，佢利用生日请朋友为佢热衷嘅事业捐款，帮助嗰啲需要骨髓移植嘅人。佢本人接受咗佢兄弟嘅骨髓移植手术。
It's not that my body was making cancerous cells; it was that my body was making no cells. So think about the boy in the bubble with, you know, I had to be.
呢个并唔系话我嘅身体正在制造癌细胞，而系我嘅身体冇制造任何细胞。所以你谂谂。就好似抱抱中的男孩，我必须依靠生物技术生活在无菌的空气中。你知道，我必须被孤立，我没有免疫系统来保护我。
所以他设置了一个面书的请求，请他的朋友捐款，他的目标是$350。在随后的日子里面，巴布扎尼超越了他的目标，筹集到$1,000多。他说这是最好的生日礼物。米歇尔·灰恩在三藩市报道。
食药对部分病人来讲是一个挑战，但在将来皮下植入的设备可以代替口服药物，价格也更低。下面是记者李艾琳在休斯顿的报道。
在这个实验室里面，科学家正在研发一种不需要通过抽运机制就可以向病人输送药物的小型植入装置。
These implants are inserted under the skin of patients and then deliver the drugs for extended period of times, for months and potentially years. And they continue.
这个皮下装置可以长时间地向体内输送药物，可以长达几个月甚至几年。它们持续输送直到药物耗尽为止。
药品通过装置内隔膜的迷你通道是进入体内。
They end up acting like glands, like artificial glands inside of the body.They do the things that the glands in the body normally do.
佢哋就好似腺体，就好似身体里面嘅人工腺体。佢哋嘅功能同人体内嘅腺体一样，喺必要嘅时候产生需要嘅分子。
呢种迷你管道运送系统可以提供稳定同埋持续嘅药物嘅供给，亦都可以被人工遥控。
We decided to invent and develop this system that can be remotely controlled. So they via a phone.
我哋决定研发一种可以通过手机或者蓝牙遥控嘅系统，长时间落嚟，你可以调节药物嘅输送，可以增加、减少或者停止输送。
一啲植入嘅装置尺寸不同，可以为高血压、风湿性关节炎、艾滋病预防，甚至系癌症运送药物。
So what we have envisioned is a device, a tiny little device, is the size of a grain of rice, that can be inserted via a needle, just simple needle.
我哋構想到嘅裝置好細，好似米粒咁細，可以用針孔將佢植入腫瘤物質裡面，咁樣就可以喺腫瘤內直接運送免疫治療嘅藥物。
另一種可能性係用植入物嚟到提供抗肥胖嘅藥物，幫助患者喺唔改變飲食嘅情況下減少脂肪。 美国太空总署亦都对纳米技术植入进行研究，以帮助解决宇航员遇到嘅问题。
Once they go in space, they tend to lose muscle and as well as bone density, unless they work out. So we have focused on a specific medication trying to prevent muscle.
一旦进入咗太空，佢哋往往会失去肌肉同骨密度，除非佢哋锻炼身体。所以我哋专注一种特殊嘅药物，试图防止肌肉萎缩。而另外，我哋已经将动物送到太空，并且对动物进行测试。这种植入物的使用时间大约是两个月，我们现在正在分析所有样本和资料。
使用植入物预防艾滋病毒可以在三年内进入临床试验阶段，随着研究的继续，几年之后有可能会对人体进行其他植入物的应用测试。记者李艾琳，休斯顿报道。
从农场到餐桌是美国饮食业的新趋势，消费者为了得到新鲜的食物愿意花更多的钱，但在城市里面就比较困难了。现在一间公司就使用机械人技术去改变情况。亚美记者易凯文的报道。
在城市环境之下，大众的隔离没有农场，铁牛公司正在准备通过强劲的机械人技术改变现状。这个就是位于加州的铁牛工业公司的农夫。
At IronOx, we built the first production robotic farm.
在铁牛，我们建造了第一个机械农场，也就是说我们用机械人技术和人工智能去种植更好的农作物，并且让更多人能够享受到这些价格低廉的产品。
这个就是阿古斯，阿古斯负责移栽农作物，从一格移到另外一格，确保每一棵都有足够的生长空间。
We have a 1,000 pound mobile robot.
我哋有一部1000磅重嘅机械人，佢叫做阿古斯。呢部机械人喺农场里面移动，自动将呢啲水培毛藻抬起嚟，送到呢一边嘅机械臂，然后机械臂通过电脑视觉睇到 3D 图像，佢能够睇到呢啲毛藻分辨作物喺边一度，然后进行所需要嘅工作，例如收割或者系移植。
呢个真系个相当简单嘅计划。团队种咗好多幼苗，佢哋生长时会获得更多空间。呢个就系铁牛嘅工程师话，佢哋嘅机械人系统真正出色嘅地方。
We pack the lettuce and herbs in as closely as we can.
我哋尽量将蔬菜等农作物种种得好密，但系当佢哋生长嘅时候，我哋会将佢哋按照大小分开，呢啲就叫做移植。其他企业亦系咁做，但系今日嚟睇呢个系一个繁重重复性嘅工作，而我哋嘅机械人可以全日进行呢一项工作。
结果就是一个方便在城市环境下大规模建设的农场，而铁牛公司正在寻求在全美国推广。
Right now we're focused on business to business.Selling product to local chefs and restaurants.
而家我哋专注于企业对企业嘅业务，我哋将产品卖俾本地嘅厨师同餐厅，为当地嘅社区服务。我哋仲将部分产品捐俾本地嘅粮食银行。我哋喺发展嘅时候寻求全国嘅覆盖。
大众以前亦尝试过类似嘅实验，但系冇成功。铁牛希望证明佢哋咁样嘅新兴企业系可以成功嘅。记者易海文，华盛顿报道。
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的圣保罗农贸市场在过去150年来一直为当地提供新鲜的蔬菜。现在随着移民和难民的人数增加，供应的货品也更加多元化了。下面是记者苏君的报道。
星期六早上，圣保罗市农贸市场熙熙攘攘，当地种植的水果和蔬菜以及手工乳酪、肉类、蜂蜜和其他产品吸引了忠实的顾客。
I love that I get to talk with the people who are growing my food. I feel really good knowing that I know.
我喜欢购买新鲜的农产品，我喜欢跟种植者交谈，能够知道这些农产品产自哪一度，我很高兴。他们来自附近的地区，来自我认为是家乡的地方。
在圣保罗市80公里内种植的农产品由种植者直接销售。
我认为圣保罗农贸市场在创造农场到餐桌运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所以几代人都在这里购物、吃饭、体验种植者的食物。
他们的家族在这里卖农产品已经超过一个世纪。
My family came from Germany.And Denmark. I was born into that.
我哋喺屋企嚟自德国同丹麦。我出生喺卡车农场家庭，接替咗父亲。我哋喺圣保罗农贸市场经营已经至少四代啦。呢度一成立，我哋就喺呢度经营嘅。
嗰阵时系1854年，四年后明尼苏达州先至成为美国嘅一个州。
A long time ago, the market was basically people that were settling Minnesota。
好耐之前，市场里面基本上系喺明尼苏达定居嘅人，而家逐渐改变啦。列达呢度有索马里家庭种植者，好多苗族嘅种植者，佢哋占咗50%。今年啱啱有一户俄罗斯嘅家庭加入。仲有一个嚟自印度嘅妇女，呢度真系整个世界。
喺20世纪70年代同80年代，苗族难民涌入明尼苏达州，为市场带嚟咗第二次嘅生命。
I'm actually second generation here. My father's from Laos. I was born in Thailand. We've been at the farmers market for over 30 years. So
我系喺呢一度嘅第二代啦。我嘅父亲嚟自老挝，我出生喺泰国。我哋喺农贸市场已经有30几年，呢度就好似我哋嘅第二个家。
I'm from Somalia. I joined the market May this year. I make some different hot sauces.
我嚟自索马里，我今年5月加入咗呢个嘅市场。我制作咗一啲唔同嘅辣酱，其中一啲带有索马里风味，其余嘅系我为我嘅家人制作嘅。
啲顧客好欣賞供應商嘅不同種族背景同埋佢哋嘅產品。記者蘇君喺明尼蘇達州聖保羅市嘅報導。
多謝收睇美國專訊，我係任敬陽，下次節目時間再見。
以下請聽時事經緯。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一节的主要内容有：美国的情报高官表示，习近平政权主导网络盗窃。G20 峰会前，反送中抗议者向驻香港19国请愿。不过我们先来看看是否解禁华为成为特集会大阪峰会的焦点之一。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计划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双边会晤时，提出一系列解决美中贸易冲突的前提条件，其中包括接触对中国电信设备公司华为的技术销售禁令。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如果有关的消息属实，这个将会给予了美中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重启贸易谈判的前景蒙上阴影。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对华为的禁令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考量，与贸易无关。中方提出的其他条件是包括要求美方取消全部加征关税，以及在采购美国商品方面要求美方将中国采购美国商品的要求控制在去年12月特集阿根廷峰会的时候达成的规模范围之内，与之前中方提出的美中经贸磋商三条核心原则相比，解禁华为取代了协议文本必须要平衡有尊严的要求，这个亦都凸显了中国最高领导层将华为议题摆上了极为优先的位置。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在6月27号的例行记者会上面敦促美方立即取消对华为等中国企业的打压亦或是制裁措施，并且将解禁华为和美中贸易争端挂钩。他还表示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濫用出口管制措施的做法违背了市场竞争原则，干扰两国正常的科技交流以及贸易往来，损害中美两国企业利益，无异于解决美方一直关注的贸易不平衡问题。美国智库兰德集团国际防务高级研究员何天禄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限制华为是出于安全考虑，华盛顿不大可能答应北京解禁华为的要求。他還說這個的要求，第一，他不大可能被滿足，這個就是意味著第二，貿易談判可能不會取得成功。何天禄說，要想解禁華為，特朗普總統必須要宣布華為不是一個國家安全的威脅，而是美國政府已經宣布華為是一個安全威脅，因此特朗普將很難接受中方這項的要求。就在中國強烈要求美國解除對華為的限制以及制裁的時候，彭博新闻社在6月26号的一篇报道说，华为员工和中国解放军在至少10个项目上有过合作。报道还表示，这些项目包括人工智能以及无线通讯，适合对在线视频对象情绪分类以及卫星图像的分析。 华为首席法务官宋柳平回应彭博社的有关报道的时候表示，华为在公司层面上面没有任何与中国军方有合作的项目，亦都未有为中国军方定制产品。华为一名发言人表示，华为对该公司员工以个人名义发表论文一事并不知情。何天禄表示，华为与中国军方有合作已经是公开的秘密，虽然华为一直坚决否认，但是问题的关键是在于中国企业和中国政府的关系，这个使到华为成为美国的国家安全威胁。他还说，中国的法律和政治体制要求所有中国企业和政府合作，开展任何以国家安全为由的行动，可能是间谍行动，亦都可能是破坏行动，所有中国企业必须要配合，而且不能够对外公开宣示。他还说，这个和美国情况不同，美国的企业可以拒绝美国政府的要求，可以去法庭，可以公开宣示。目前仲系唔清楚华盛顿打算喺几大程度上边向北京就华为问题让步。香港英文嘅南华早报6月27号援引知情人士嘅讲话，响特朗普同习近平星期六举行会谈之前，美中双方已经系初步达成贸易休战嘅协议，有关嘅细节嘅新闻稿正在拟定当中。路透社之前曾经引述未有透露姓名嘅白宫官员嘅讲话报道，特朗普不会在贸易问题上作出妥协，但是他是愿意在和习近平会面的时候谈判华为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美中两国领导人定于这个星期在日本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会晤，美中贸易争端的解决有望取得进展，但是两国企业担心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更多的关税，更担心目前局势继续恶化。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灰恩在三藩市的报道。这个星期较晚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日本20国集团峰会期间会晤，全世界都将关注两个人的会面。特朗普政府表示，这个对未来美国经济至关重要，但是一些人不同意美国参与的策略。
So we're in a position where we view ourselves as having the most serious problem you can face in the trade space with nothing less than
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说，他们认为他们在贸易领域面临着最严重的问题，这个关系到美国的下一代的就业机会。如果你面对这些，就意识到这个当中存在问题，你这样讲是公平的。
Well, the meeting is really important because it will signal to us whether Donald Trump is interested in resuming the negotiations with China.
参议员罗恩·怀登说，大使先生，由于时间的紧迫，他不会在中国作弊的问题上袖手旁观，关键是你应该怎样做。矽谷正在密切关注，因为矽谷的成功与中国的制造业、人才、投资以及进入庞大的中国市场息息相关。
Companies, if you're a Google or a Facebook, you've been largely blocked out of China. So what the president is doing in his own aggressive way, whether you agree or disagree with the tactics,
马修斯亚洲公司投资策略师安迪罗斯曼话，呢一次特集会非常重要，因为佢将向我哋发出一个信号。特朗普是否有兴趣恢复与中国的谈判，并试图解决分歧？又或者他是否认为没有协议比达成协议更有利于他和他的竞选连任？美国称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伤害了美国工人的利益，中国不单止窃取知识产权，而且还阻止一些公司在中国做生意。葛列格里·雅金洛夫斯基曾经是负责通用电器中国业务的律师，他说
Slapping tariffs, every economist will tell you is not necessarily the best way to achieve that result. The president believes
雅金洛夫斯基说，如果你是谷歌或者面书员工，你基本上被中国遮罩了。不管你是否支持总统的决定，他都在这里以他自己咄咄逼人的方式进行着战斗。雅金洛夫斯基说，他认为很多科技公司都很高兴看到他这样做，虽然科技行业对中国大失所望，但是包括苹果和微软在内的很多美国公司都反对提高关税。苹果公司表示，此举可能会使其全球竞争对手获利。雅金洛夫斯基说，市场准入对大众很重要， 徵收關稅，每一個經濟學家都會說，這個未必是實現這個結果的最佳途徑。總統不是這樣認為，到目前為止，他一直在吸引這些人的注意，使他們坐到談判桌前。
Every American community is in the middle of this one way or the other. Silicon Valley may be more than most because the tech industry is highly intertwined.
馬修斯亞洲公司投資策略師羅斯曼說，美國的每一個社群都以不同的方式身居其中，只不過矽谷可能比大多數地方都多，因為科技行業與中國緊密相連。預計兩位領導人可能不會結束貿易戰的僵局，但是矽谷將密切關注目前的局勢。美國之音記者麥雪爾灰恩三藩市報導。美國政府情報和國家安全事務高級官員說，中國是美國在網絡領域面臨的最大威脅，這個威脅的主導力量是中國最高領導層。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黎寶在華盛頓的報導。美國國家情報副主任蘇戈登在軍事出版商6月27日星期四主辦的一場討論會上說，中國依然是最活躍、戰略上最影響美國的網絡敵手。戈登說，這個領域的對手和競爭者包括政府和非政府參與者，中國對美國來說依然是最活躍的戰略競爭者，他們對美國政府、公司和盟友實施網絡間諜活動。中國正在快速提升自己的網絡攻擊能力，改變網上訊息，引導中國民眾的觀點，並可能影響美國公民的觀點。過去兩年來，美國司法部針對中國的網絡盜竊活動提出了多項起訴。司法部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部長德默斯說，在司法部所處理的外國政府主導的網絡盜竊案中，90%的案件涉及中國政府行為。德默斯說，從這些案件之中，你可以看到中國有組織、資源配備充足、從上至下的行動，他們使用政府情報機構用來針對外國政府機密所使用的相同工具和技能來盜竊商業機密，以便提升自己的產能。美國國家反間諜與安全中心主任威廉·伊曼尼納在討論會上說，北京主導的網絡和知識產權盜竊行為不限於商業目的。他舉例說，北京當局指導中國學者盜竊美國耶魯大學一項研究成果，並用於跟蹤新疆維吾爾族人的活動。伊曼尼納說，這個是一個習近平領導下的共產黨國家，他希望在地緣政治、經濟和軍事上成為全球領導者，並不惜任何手段去達到這個目的。他以國家安全部為武器，控制中國所有的商家和民眾。在討論會上發言的情報和國家安全事務高級官員說，美國政府正努力應對中國猖獗的網絡間諜和技術盜竊活動，但希望業界和社會亦都充分看清中國的威脅，並採取相應措施。北京一貫否認當局從事了任何網絡攻擊和技術偷竊活動，並呼籲美國和國際社會合作應對網絡威脅。美國之音記者黎寶，華盛頓報導。冇幾耐前發生在香港的百萬人反送中遊行期間，台灣人為香港人提供了最及時亦都是最大聲的支持。在香港人為其自由和法治受到蠶食而憤爭時，台灣人享有的民主和自由形成鮮明的對比。但這個並不意味著台灣作為亞洲民主的堡壘已經是堅不可摧。香港人的抗爭使台灣人感受到其民主生活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脅，而今日的威脅已經不單止是飛彈和戰機，而是同樣威脅著美國等西方國家民主的虛假新聞和民意操控。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蕭迅在台北的報導。蔡英文總統6月20日在面書上發文說，台灣是民主國家，他們終結了威權統治，解除了黨禁、報禁，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是台灣人最珍視的價值。但是蔡英文再度提醒台灣人，一段時間以來，來自境外的手或者通過製造錯假訊息在網路媒體散播，製造他們內部的矛盾對立，或者以各種的方式控制媒體操弄輿論， 使台湾社会陷入纷扰和分裂。中国对台湾的统战工作看起来已经更为复杂，花样和形式亦都是前所未见。正如蔡英文所说的，除了网路和媒体，各种统战渗透更是无孔不入，好像是统战团收买村里长到对岸担任要职等层面。为了应对这些问题带来的焦虑，蔡政府特别召开了国家安全会议，提出三道防护网，要求国安团队、行政院要加快速度完成法制化的工作。台湾政府和主要民主国家亦都启动了有系统的合作，共同防堵来自境外的不当渗透与介入。蔡英文在面书上发文前一日，台湾立法院三读通过了国家安全法的修正案。几个月前，台湾的刑法和国家机密保护法亦都做了修正。迄今，台湾已经完成了国安三法的修法工作。蔡英文披露，去年台湾法务部调查局侦破了52个和国安有关的共谍案件，涉案者174人。政府还修正了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以规范中资在台的投资以及两岸政治的协议，应该经过国会与人民的同意。
目前立法院仍然是在审议针对境外势力渗透与介入媒体的修法。5月10日，台湾旺旺中时媒体集团和北京日报合办的第四届两岸媒体人北京峰会，由65名台湾媒体人参加，而经媒体流出的中国全国政协主席汪洋致辞，在台湾引起了一片哗然。汪洋对参加会议的台湾媒体负责人说，媒体有推动两岸和平发展的社会责任，要协助努力实现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据媒体报道，汪洋在会上发表讲话的时候口气十分之狂妄，声称美国70多年前支持国民党军队，洋枪洋炮都未有挡住共产党，现时还有勇气再为是台湾和中国打仗。蔡英文谴责汪洋的讲话，说在讲话正式由中国对媒体施加压力的情况，对民主、新闻自由、内政有很大的干扰。台湾有着亚洲最自由的媒体环境，摆脱了威权政治干预的台湾媒体仍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媒体在中国大陆的商业利益引发了台湾安全争议，自媒体当中大量的虚假信息渗入台湾社会，对民主社会形成了潜在的侵蚀威胁。5月2日，台湾立法院一个关于中国假信息的质询会是掀起了一场风波。国安局的官员在对立委作出业务报告的时候表示，中共对在台湾的大陆媒体以及是同路媒体提供了特定报道内容以及是方向，散播分化台湾民众向心力的争议信息，导致其他的媒体跟风报道。国安局副局长陈文凡说，涵盖电子平面媒体以及网红的同路媒体问题确实是存在，不用怀疑，但是他拒绝公布他所说的同路媒体的名单。在6月23日由公红网络红人标刊馆长陈之汉和时代力量王国昌共同发起的反红色媒体集会，吸引了来数万名的支持者，支持者大多数为是年轻人，他们冒雨从台湾各地赶到台北总统府外的海达格兰大道，表达了他们对中国通过所谓的红色媒体干预台湾政治、侵蚀台湾自由以及民主价值的抵抗。高女士和一群50多岁的同龄人搭乘了大量的大巴，从高雄来到台北参加反红媒集会，谈及到驱使到他参加抗议集会的原因，他就说他们是有知的责任，这个就是要报道真实，因为他们有些时候用压迫或者比较强势的方式去要占有台湾。集会上面的演讲者毫不避讳地将矛头指向旺旺集团的中国时报以及是中天电视。旺旺集团董事长、中国时报集团最大股东以及是中天电视的经营者蔡显明当时亦都在汪洋接见的媒体人当中。
中国时报因在一些可能激怒中共的重要新闻的报道中缺席而被指自我审查。6月9日，香港百万人上街反送中成为国家媒体的头条。而鸿海董事长参加国民党总统初选的郭台铭在一个媒体活动中批评中时将反送中放在第9版非显要版面， 而將頭條留作批評郭台銘。台灣新聞記者協會秘書長陳益能說，來自中國大陸的紅色影響確實存在。他說，一些媒體在中國大陸的商業利益導致其進行自我審查。陳益能說，他的財務結構是這樣的，他的收入來自這個地方，所以如果今天要電視台去從事報導中國的什麼事情，做一些中國不喜歡的報導的話，對他來說是做不到的。6月23日在海達格蘭大道上參加集會的年輕人，對中國大陸通過紅色媒體干預台灣政治，侵蝕台灣人享有的民主和自治保持強烈的反感。一些人亦都表達了台灣媒體現狀的不滿。台南一家設備公司的主管陳玉泉談及台灣媒體狀況時說，簡單的狀態其實基本上媒體都會有自律，亦都會有特定的立場，這個無可厚非，但是如果違反國家安全和國家利益有衝突的時候，陳玉泉說他認為是應該有管制的。而政府和立法機構針對媒體的動作亦都引起可能因為解決這個困擾而做出有違新聞自由的舉動。
總部在巴黎的無國界記者亞洲分部的負責人艾偉昂對美國之音說，假新聞是困擾各國的全球性問題，而對於一個民主政權而言，重要的是如何因應。他批評台灣政府在自我保護的時候採取了有腐蝕性的舉措。艾偉昂表示，如果台灣政府自行決定那些是正當新聞，這樣就是虛假的，或者那些是決定哪一個記者可以或者不可以進入台灣，這樣他們就是在做和中國當局做同樣的事情。台灣在今年無國界記者新聞自由指數排名中位居是第42位，在亞洲居南韓之後，台灣曾經在過去幾年的這個排名當中蟬聯亞洲第一。无国界记者在他们的报告当中表示，台湾鲜有是对媒体的政治干预，这样的干预亦都没有容忍的空间。但是该个机构指出，台湾的记者受困于由松动以及追逐利润主导的极端媒体环境。在野党国民党则是针对国家安全法修正案将国安维护扩及到网路，质疑法条内容不明确，给予了执政当局扩张解释过大地裁量的空间，恐怕是產生噤若寒蟬的效應。國民黨批評民進黨政府不惜拋棄過去爭取言論自由的價值，透過國家機器肆意干預人民的隱私和言論。建行科技大學企業管理教授顏建發曾經是人民進步黨的中國事務部主任，這個是台灣外交部是研究設計委員會的主委，他認為在美歐以及澳大利亞都開始對假新聞採取行動的情況之下，如果國民黨是這樣做，是不符合大趨勢。顏建發表示，中國的假新聞還有泄密或者是偏頗的，但是大家都這樣認為的時候，你對這個有保留，可能只有他的支持者會相信，中間選民大概亦都無法接受。顏建發說，第五中隊有很多機構，包括很多的媒體都是被收買，所以現時所做的都是有些太遲，其實現時是亡羊補牢。他還說，他的考量當然是傳統利益，因為他收了很多的利益，不能夠說是給北京聽，這些利益包括是中小企業、媒體、有些學者、科技業可能都是會有。
蔡顯明曾表示，台灣不應反中而應親中。他說，反中是威權時代蔣介石的信徒，受反共影響而成。2017年10月，蔡顯明曾經在上海的一個兩岸關係30年回顧研討會上對一國兩制表示支持。他說，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方針，這一種濃濃的親情呼喚，台灣人一定會有感覺。而香港反送中運動給台灣人最大的警示，就是北京當局的一國兩制。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台北报道。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杜淑妍，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